就在香港情势升高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发布了所谓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言辞对香港和台湾两地发出警告，批评台湾挟洋自重，而美国的军舰也随即再次的穿越台湾海峡。究竟一连串的发展向外电传递什么讯号呢？想继续请教在洛杉矶的姚晨先生，您谈谈这份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在这个时间点公布，您认为释放什么样的讯息呢？姚晨先生。
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呢，应该是两年一次，习近平上台以后这是第四次了，第四份了，往年呢都是专题性的。你比如2013年是题目叫武装力量多元化运用，2015年是中国军事战略，2017年是亚太安全，都是比较集中的这个介绍一些专题。那么这一次的白皮书呢，是中共军改完成后对军队建设国防政策的一个综合性诠释。我个人认为呢，有这么几个看点。一个呢是进一步强调了这个坚持防卫、坚持防御、自卫、后发制人的原则，实行积极防御，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强调遏制战争与打赢战争相统一，强调战略上的防御与战斗上建功相统一的新时代的军事战略方针，这个他和强调的比较到位。第二个呢就是第二个看点就是这个白皮书它展示的是军队体制编制这个改革以后的现状，告诉外界中国的五大军种已经列队完毕，作战体系已经建立，这个要它向全世界告诉的是这个消息。第三个呢，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这一次的白皮书对台这个
台湾
立场，对台湾的这个指责篇幅也大，口气也很重，他指责台湾这个挟洋自重，看上去呢是对针对台湾，特别是民进党政府主张台独的这些势力，是一种恐吓恐吓，其实是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威胁，强调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国家统一。这个在西方世界的反应是什么呢？在发表白皮书的同时呢，中共五大军种全面出动。据我了解啊，说是要进行演习，但是这一次的演习，与往年不同的是呢，这个次演习没有计划的时间、科目、区域等要素都没有。实际上，他说的这次五大军种的联合演习呢，就是一种战备动员。这个，谢谢。
好的，感谢姚晨先生。那么李华洲老师，你怎么看刚才姚晨先生所提到这一次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对台的部分是篇幅比较大，而且口气更重了，也特别提到我们注意到讲说反分裂斗争的形势是更加严峻，不晓得您怎么看？另外刚才姚晨先生特别提到他说这五大军种的这个联合演习，所以我们看这份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是不是不只是光看他白皮书的内容，也要看他接下来所配合的一些演训究竟要如何登场呢？李华洲老师。
是的，那么这个国防白皮书啊，我们来看它的主题叫新时代中国的国防白皮书，过去那么多的白皮书从来没有这样子用成一个主题。那么这个就是呼吁十九大，那么习近平的这个新时代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思想这个说法，就是说习思想已经在中国的各种各个领域里面呢都已经入心到每一个领域去，所以呢国防白皮书叫新时代的国防白皮书，过去从来没有过。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来看这一次的这个国防白皮书在对台方面呢非常的这个强硬，那么不惜代价打击台独，也不惜打击港独等等来看，今年的1月2号，习近平发表了这个对台的这一个，
告台湾同胞书，
10周年的这个讲话是非常非常的严厉。那么这样子的这一个国防白皮书呢，目前看起来啊，对照他未来或者是前一阵子的这些演习来看啊，这个国防白皮书以及对照演习来看，那么他的目的当然有两个，第一个对台湾的这一个总统大选的这一个有警告的这个意味。第二个的话，也对香港近期的这一个社会运动趋向于暴乱的这样的情势，那么也是有警告的意味。 不过呢，特别要看到的就是说，这份白皮书之后的这些演训，
嗯，
它的这些所有的目的，除了对台之外，当然也有警告国际先进国家的这个意味。我想未来的这一个中共的军事的动向，从它的演习当中都可以观察出它的这个确切的目标以及它的意义所在。
好的，感谢李华秋老师。那我们看到了这个中国的新时代国防白皮书，特别提到了批评台湾挟洋自重。而这个时候呢，马上我们就看到美国的军舰就再次的穿越台海了。究竟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分析呢？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首先想请教在线上的姚晨先生，就是刚刚东宁也提到过，在这个中共解放军发表这个新时代的国防白皮书之后，隔天这么美国的神盾级巡洋舰安提坦号呢，就通过了这个台湾海峡。那么并且说呢，他们美军随后证实的这个消息，也说会继续的来这个进行他们所谓的自由航行、自由这个的一个工作。那么您怎么看这样子啊？在这个中共的国防白皮书发表之后，美军随即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行动，这是不是一种对于中国的这种示威，同时是一种警告呢？您的看法？
根本原因是美国在干预，实际上呢也是如此，要不然呢这个台湾呢早就被中共拿下来了。台湾在国防上依靠美国，其实呢美国也是在利用台湾来牵制中共。我认为中美之间呢已经进入了全面对抗的状态，意识形态方面的、经济贸易方面，甚至已经上升到了这个军事层面，尤其是在南海和台海。既然冲突呢不可避免，当然大家都会选择有利于自己一方的这个条件。中共呢认为在台海依托军力可以一战，对自己有利。而美国则认为呢，在南海打付出的代价小，稍有一点常识的人呢，都认为呢，中共不会轻易对台动武，至少目前还没有能力发起这个登陆台湾本岛的作战。所以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主要是显示存在，给台湾以信心，给中共以警示，更重要的是代表了这个西方国家对民主台湾的支持。假如一旦这个台海发生战争呢，我认为美军会在南海加大动作，使得中共顾此失彼。中共如果因为攻打台湾而失去南海，代价太大。这也是美军将主战场放在南海而不是台海的原因所在。在白皮书发表的第二天，美军的巡洋舰，这是第一次是巡洋舰，就是高调的通过台湾海峡。说明呢，美国根本就没将中共这种威胁放在眼里面。
嗯哼，好的，谢谢姚晨先生。那么继续请教台北的这个李华和老师。当然，在我们注意到这次中共的白皮书中，也提到说未来会加强以海上方向为重点的军事斗争准备啊。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过去一段时间以来，这个中共的这个解放军的军机不断的这个在台湾海峡附近的上空绕来绕去，我们也有注意到。那么如果说以海空这方面中共动作频频的话呢，虽然是说对于可能是说对他们所谓的台独势力还有对美国进行示威或者是警告，但是有没有可能会演变成一种擦枪走火的情况，包括这个海上或者是空防，这都是我们比较注意的，请您我们分析一下。
是，那么过去的早年呢，那么中共跟美国的这个军机就在南海的上空 EP3 就发生了这个擦撞。那么现在这样子穿梭来穿梭去啊，难免会有可能有擦撞，但是重点在这个擦撞是蓄意还是无意，或者是不小心，这个可能性都很难判断。如果是一种刻意的擦撞，那它不是只是擦撞，那它是军事动作的一个前兆，这个要特别的要去关心到。不过从目前这样来看的话，美中之间的这一个军事的这个动作，当然在意识形态上的这一种动作是越来越加重， 实际上的这个军事的动作，美国以及中国大陆的这个军演，当然都幅度都比过去还要大，但是真正会不会走向真正的军事化啊，我个人是比较审慎的这个保守啊，应该呢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军事的这样的一个代价要付出。不过呢，也不排除在台海之间，假定有升级到所谓中共所谓的法理台独这样的一个情势的发生的话，那么就很难说，或者是在南海的这一个海域当中，牵涉到重大的这一个资源的这一个争议，资源里面包含军事资源，包含经济资源，等等，那么这些资源的争议如果没有办法排除的话，也难免会有擦枪走火的这个情势。整体来看，我认为美中之间的军事的这一个斗争啊，那么意识形态的斗争或者校正的斗争非常的明显，但真正的动作目前呢，应该还要再进一步来观察。
好的，我们也有网友点评，想讲两位来宾要简单的来回应一下。那么我然若也称之为网友，他说美国究竟会保卫台湾还是放弃台湾呢？要看哪个更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台湾的地理位置对美国印太战略很重要，又有共同的价值观，加上美中对立的趋势越来越严重，所以保卫台湾更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这是网友阮伟成的个人观点。下一位还有一位 Chris， 这位网友他说，美国这几天折腾的根源是贸易战，拿中国没有其他的办法，又不得不摆出一副姿态，一方面是争点面子，另一方面是给国内的强硬派一个出气口，来缓解这方面的政治压力。两位来宾要不要简单的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啊？先请在线上的姚晨先生。姚先生，
这个问题我要展开说一下啊。中共对台湾呢，它是70年来一直是想把这个台湾拿下来，因为这是这个作为他们党的一个重大的这个任务，所以呢，对台这个作战呢，应该是肯定的，打台湾是肯定的，但是什么时候打，这个定不下来。我以前在海军的时候呢，这个大家也有这方面的计划啊，这个。对台作战呢，应该是分三步走啊。第一步是封锁台湾两头在外能源进口产品出口啊，企图以封锁呢导致台湾的经济瘫痪啊。第二步呢是夺取外岛，为登陆作战呢扫清外围。现在这个看呢，这个金门马祖呢肯定不需要这个军事行动的，它上面也没有驻，台湾也没有这么驻军，但是澎湖列岛中共是势在必得。我认为第二步要想对台动武，就是在澎湖列岛上拿下澎湖列岛。第三步呢，登陆台湾本岛呢，其实现在看不出来他有那个能力。即便是尽全国之力登陆台湾呢，得到的是一片废墟，迎来的也是2000万人的这个抵抗。这个情况要是发生的，中共的政权可能都不保。所以我认为短时间内中共还不敢去登陆台湾。那么这个南海问题呢，其实是中共的一个战略目标。刚才李先生都有说了，这个南海不仅是一个有军事资源，还有这个自然的也是能源很多，所以南海才是中共真正要出击的地方。但是他在南海打不过美国，他就想和与美国一战呢，他先把拉到这个台海来打，现在是这么个情况。
老师，您的看法呢？很简短的。
彭伟说，美国对贸易战没有办法，这个看法刚好我不认为。美国的贸易战一定有办法，但是它多层次广幅度的这个竞争，未来这个幅度啊不会减少。
好的，感谢李华九老师。刚刚提到美中贸易战和台湾的总统大选都在如火如荼之际，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中国问题顾问白邦瑞上个星期在出席美国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议上讨论美中战略竞争未来的研讨会的时候表示，特朗普其实从未将中国视为敌人，也坚持美国的一中政策。白邦瑞并表示，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就是一个例子，他特别指出了这个特朗普政府在对台出售 F-16V 新型战机的问题上，尽管美台之间已经达成了重要的共识，美国的行政部门也表示有望在7月底，也就是这个月底将这个军售案通告国会， 但特朗普最终是否批准 F-16V 对台军售案，现在却仍然是未知数。我想请教在台北的李华洲老师，因为大家其实台湾方面都非常非常关注这一次这个美国究竟会不会出售给台湾66架 F-16 Block 70，也就是 F-16V 这个新型战机的这个案子，原本都传说7月底，也就是过去这个星期五会通知国会应该要批准对台出售，但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最新消息，看来好像会成为一个未知数。您怎么看这个 F-16 案延宕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李华洲老师。
是的，那么我想美台之间的这个军售啊，那么它有一个概念呢，我们啊应该要了解。我觉得对于军售对台湾来讲，一个概念就是备战止战的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台湾呢这个防守型的这些武器啊能不能获得当然很重要，但是呢获得武器之后会不会形成另外一个危险，这是必须要考虑的。第二个的话，我觉得这一种高性能的这一个战机，那么它的优点跟性能啊，我想呢两军呢都在伯仲之间，那么它的胜负啊决定这个胜负能够出手的打击的时间点跟速度，还有精准的这一个打击的这一个精度。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对台湾来讲的话，这个军售的话会不会因为其他的因素那么就停止，目前不得而知。但是我觉得台湾的军售的话，对整个台湾的国防的提升当然是一个必要的这个手段，但真正的台湾的这个国防的这个安全呢，还是要有自主研发以及基本的这个战斗的这个毅力呢，这是比较重要的。
好的，感谢李华洲老师。那么姚晨先生，我们看到这个虽然说特朗普总统上任之后批准了不少对台的军售案哦，但是现在这一批这个66架 F-16 战机这个案子，好像看起来特朗普总统的态度是有些摇摆不定的，不晓得您怎么分析。另外我们知道这个您经常在这个 YouTube 的网站上视频上面聊这个台湾的军事哦，您认为究竟台湾需要的是像这样子这个新型的战机，还是有其他的武器台湾是更需要？在整个所谓不对称作战的情况之下，究竟台湾军队能够采取的最好策略是什么呢？姚晨先生。
我认为美国政府对台湾的这个军事上的这个军售，他们是从国会应该从总统也是肯定的，因为美国把作战的主要方向放在了南海，那么希望台湾能尽可能的自保，那么怎么自保呢？那肯定要是卖给他的一些先进的武器，包括飞机，包括帮他造潜艇。尽管如此呢，这个 F-16V 呢，这个飞机呢，它是一个升级的 F-16， 据说已经比较先进。它对中共现在的这个主战飞机歼-10、歼-11呢，它有优势，但是它在数量上，它跟解放军相比呢，还差一些。那么，我认为现在特朗普说这个摇摆呢，其实可能是因为中美之间正在这个商贸谈判暂时停一下，我认为最后还是会卖给台湾的，因为现在两岸这个军力对比悬殊太大，即便就卖了这个66架 F-16 呢，也没有办法去全面的对抗中共，但是它要好一点。至于说这个不对称作战的这个，刚才我讲这个台湾军力和解放军相比呢，在数量上至少在数量上处于劣势状态，台湾呢也没有战略纵深，不经大，但是呢台湾有一个这个海峡，这个天然屏障，这是一个很好的条件，台湾还有着西方国家的大力支持，有着2300万台湾人民这个坚守护台湾这个决心，对吧？所以说呢，台湾人也不需要妄自菲薄，台湾战斗力还是很强的。我以前也讲过，拿以色列和台湾相比，台湾都不差于以色列。那么作为这个战略上的事情呢，台湾要藐视对方，但是在战术上呢，还是要重视对方，重视中共。不对称作战那应该说是一技之长，击敌之短的正确选择。但是我觉得台湾最有利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依托民主制度的价值观展开对大陆的这个新战，充分利用网络宣传民主理念瓦解解放军。解放军呢其实内部很不稳定，这个台湾应该在这个推动大陆民主化方面有所作为，只有大陆的民主化，台湾才有长治久安。
好的。
另外我还介绍一点这个，介绍一点这个，不推证主张的一些。
抱歉，我们如果还有时间，可以请您继续谈这个不推证主张。不过我想先请教，因为时间有限，先请教这个李华球老师
啊。
除了回应刚才姚晨先生所言之外呢，要我们迁入这个台湾内部政治来看，您怎么看说？虽然说现在特朗普政府对于这一批这个 F-16 军售案是暂时的有所保留，不过有可能是不是有可能会在年底前继续这个做宣布？因为我们知道为什么时间点重要的是明年一月的这个台湾总统大选。那么台湾很多人就分析人士指称说，其实美国的对台军售也是所谓的这个军购榜大选。您认为如果这批军售案真的通过的话，对于总统蔡英文在明年总统大选的选情是不是能够加分呢？请您评论一下这个军售榜大选的这个问题。
是，军售榜大选这个议题啊，事实上每次在台湾的这个重大的选举啊，都会被拿来做操作，那么也会形成一个选举的语言以及选举操作的一个工具。当然了，就选举的这个过程整体来看的话，也不能说军售对这个选举的这一个策略没有其他的作用，当然有，但是我认为它不是绝对。第二个的话，我觉得这个台湾最近的这个比较重要的这个问题啊，那么牵涉到这一个国安局的这一个最近的这个烟的问题，所以事实上不管是媒体或者是民间呢，很少人在讨论军购的这个问题，而是在讨论这个事件。那不过呢，从这次的这个军售的这个事情来看的话，未来如果真的能够有好的这个高性能的武器卖给台湾的话，当然对总统的这个候选人的这个选举上来讲，当然是比较有优势。但是呢，也不尽然的是完全就能够帮助他选举能够胜选。最重要的是老百姓的这个对民主的期待，以及对民主的这个过程的这个安定呢，生活的这个要求呢，是比较重要的。
好的，感谢李华球老师，也把时间交给在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可能更注意这个台湾内部的新闻，或许这个国安局的这个国安漏洞的问题，或许是不是李老师也希望能够谈一下呢？把时间交给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刚刚这个老师既然提到了这个问题，那东宁也想问，那么就请老师，因为老师刚刚也说了，其实目前在台湾吵得沸沸扬扬的并不是这个问题啊，并不是那个军购的问题、军售的问题，而是因为这个台湾内部这个烟的问题。那您觉得这个问题目前牵动台湾内部大选的情况又怎么样？
是。那么这个事件坦白讲，对目前的这个大选来讲影响有两个层面。第一个要从近期来看，那么近期来看的话，这个事件已经吵了一个礼拜了，这一个礼拜当中是非常非常引起许多台湾民众的这一个非常不能够谅解这样的事。像今天早上我到一个超市去买东西，我就问了超市的这个售后员说，烟卖的最好是什么？他说七星。我说难怪最近这个七星的这个烟走势这么多。我看那个售后员是一个很平凡的女生，但是呢她的表情告诉我这件事情不能原谅，所以这个对选举一定有影响，那么对于未来想要连任的人一定要特别的小心。第二个，从远的层面来看，这个选举还有半年，这半年期间这件事情会不会持续的被操作？那么以台湾的这个媒体或者是民间的这个对议题的这个操作像这个议题已经被操作了一个多礼拜，算是很久了。过去大概三天两天就没有新闻，目前看起来这个新闻是还蛮高的，所以初步研判了未来可能延烧个一两个礼拜是有可能的。但是呢，会不会再继续往后延烧，目前不一定。但我认为对连任的人来讲的话，这件事情如果没处理好，那么恐怕是非常危险。
好的，谢谢李华球老师。那么继续请教姚晨老师，就是如果这个您看这个目前美台军售会不会受到美中贸易战的影响，那么对台军售会不会成为这个美国与中国在这个谈判斗争上的这个贸易谈判斗争上的一个筹码？那么目前您看的话，特朗普跟习近平他们两个人有什么样的一个盘算跟考量，是不是可以请您为我们分析一下，简单分析一下？
这个美中对抗呢是这个全方位的，包括意识形态、经济、贸易，甚至现在上升到这个军事方面。要想打赢这个贸易战呢，它政治的、军事的、能用的手段呢，双方都在用。那么
特朗普卖给美台湾的这个军备，他应该是也是有这方面的考量，有时协助这个贸易战对中共这个进行威胁，当然有关联。谢谢。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都您。
好的，我就想有一个补充的问题请教在台北的李华哲老师，您认为如果这个美国真的这个对台湾出售这个 F-16 新型战机的话，究竟用刚我们上半场一直提了很多的是这个现在中共解放军对台的一些作为，包括常态性的基建绕台，究竟有没有可能应对让共军对台湾常态性的基建绕台，以这个新型战机来做一个解决呢？李华哲老师，很快的。
是的，那么现在这样子的这个常态的这个绕台来讲的话，当然对台湾来讲是一种很危险也有风险，不过呢我认为呢用高性能的战机来应对这个的话，目前呢应该呢没有这样的征候，但未来不排除两岸之间的这个进入到军事化的这个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
嗯，那么杨成先生你又是怎么看呢？台湾方面如何应对这个已经常态化的这个不管是辽宁舰也好啊，或者是说这个军机也好，常态性的绕台作为，台湾究竟应该要如何应对？
台湾的这个，在这个，我就想从这个具体的这个战法上来说呢，台湾也不要一味的这个固守自保，你固守自保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在这方面呢，应该向以色列学习，真正的要中共要对台动武的时候呢，就没什么好客气的了，该出击的时候就得主动出击。克劳斯威斯讲过，这个最好的防御是进攻，是吧？有必要的时候呢，可以主动摧毁对方的这个军事目标。这个台湾这个新进的这个装备一些新进的飞机呢，它有这个能力，它在性能上比中共的现在主战飞机要强。这虽然中共现在造出了这个歼20，但是它这个歼20呢，它不到打仗的时候它不会用，是吧？所以呢，这个台湾呢。我觉得要主动出击。另外一个就是，中共对台湾的这个现在的作战手段有几个，一个是这个封锁台湾的时候叫保交破交，保护交通线和破坏交通线，所以台湾要增强反封锁的能力。第二个就是发展对空武器，不让解放军轻易的掌控制空权，这个海上作战没有制空权就没有制海权，这个相当重要。第三个呢，就是发展潜艇和飞弹，增强对解放军渡海能这个舰船的打击能力。有一点呢，台湾必须认识到，解放军经不起重创。如果你打掉他的一条登陆舰，打下的他的这飞机，对解放军的信心会有很大的打击。现在解放军军心并不稳，所以一旦在台海受挫，他肯定对于这个参加渡海作战，他就失去了信心。
好的，姚晨先生。那么我们今天谈到了这个中共的国防白皮书，也谈到了美国的军舰穿越台海，还有这个美国的台军售。请两位来宾很简短的跟我们这个美中台的军事简单的做一个总结，大约30秒左右。先请在线上的军事专家姚晨先生好吗？姚晨先生。
这个中共的白皮书呢，其实是看上去是向美台以及周边有争议的国家呢这个威胁，实际上的这个白皮书是写给中国的老百姓看的。中共现在将中国分成了五大区，五大战区，战区是战时的区域划分。现在中国境内没有战争，这也就是说明中共最怕的是国内的老百姓。在国际上呢，中共那个像这个过街老鼠一样的，在台湾、香港问题上，应该说也是束手无策。特别是现在这个政治、经济、社会层面这个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如此呢，这个自不量力、穷兵黩武的吹嘘他的军力。它本身就是一种不自信的一种表现。还有一点就是白皮书强调继续将政治建军放在首位，说明这支军队啊是以维护一党专制的党卫军，而非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白皮书写的再好也是一块遮羞布。中共唯一的出路是选择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谢谢。
好的，感谢姚晨先生。李华哲老师很简短的跟我们进行总结。李老师，
是我认为军购呢是台美之间的信任与信仰的问题，不是一个纯粹军事的问题。对台湾来讲的话，自主性的国防的维护以及人民的战斗意志才是最坚强的战力。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网友们的热烈参与。同时要更感谢 透过中网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博弈，感谢李华洲老师，也感谢在线上的姚晨先生。那么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可以在社交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精彩片段，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话题是美国朝野上下的纠结，中国究竟是伙伴还是敌人？请你一定要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周节目同一时间与您再会。